神的殿堂当中来分享啊神的话语啊，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特别在这里也感谢教会的同工牧长同工们能够让我在这里来跟弟兄姐妹能够见面，在主里面相会啊，一起来激励，一起能够快跑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就想我们先做个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啊，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的话语，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殿堂当中齐聚一堂，同心合一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也求主借着今天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彼此同心合一来兴旺福音，把主您所托付的大使命能够传到地极。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在这里也跟弟兄姐妹啊朋友们拜一个晚年啊，虽然呢、啊、新年已经将近两个星期，已经两个星期了，事实上，但是呢，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说啊，能够元宵节快乐啊，明天就是中国的农历的元宵节，能够让这样子啊的元宵节的气氛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家庭，我想中国元宵节的意思呢就是团圆。那这当中也当然讲到一个是家庭的爱，所以呢，我想就借着今天的主题呢，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是爱的根基，爱的根基。那我就借着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后半段的这几节经文，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想我们提到爱，爱呢，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是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情。好像我们处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觉得现在科技呢是越来的越发达，我们有手机，我们有万维网络，我们甚至呢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们都知道说我们怎么使用这个 QQ， 甚至呢电子邮件呢是非常的盛行，但我们呢实在跟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人都可以联系得上。好像我们一天一个礼拜七天，一天24个小时，我们都可以跟世界上所有的亲友，甚至呢可能我们都没有见过面的，比如说经过脸书，经过推特这样子的网络呢，跟他们面对面。但是呢，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却越来越疏离。人的心呢是渴望被接纳的，是渴望被爱的，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去爱人，去帮助人。但是呢，在一个这样道德沉沦是非纷扰的这样一个时代，似乎呢我们找不到这个爱的定位点。有一位高中的女学生，她跑去寻求学校辅导员的一个帮助。那她一走进这位辅导员的办公室，她就跟这位辅导员抱怨说，我妈妈对我的爱好像是用秤量过的，她要斤斤计较，她动不动呢妈妈就对我说，妈妈对你付出100%的爱，那你才给妈妈几%呢？有一次呢，我就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我的妈妈吼了回去。她说，你得了吧，除了我，你还有哥哥，还有姐姐，还有妹妹，你大不了给我1/4吧。而我呢，我只有一个妈，我也没有男朋友，我给你的是100%。他就拉长了脸，神情黯然的呢继续这么说。从那一天开始呢，我妈就不理我了，哈，连1/4也都收回去了。辅导员就对他说，可是爱是不能计算的啊。但是这位女学生就说，为什么不能算？我妈她要算我就算给她听，爱呢真是不公平。那我想我们可能有人也记得，在70年代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俄国的电影啊，主要是拍一位作曲家，就是柴可夫斯基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作曲家。他描写呢，这个电影是描写一个很有钱的寡妇，他爱上了这个柴可夫斯基，他每年呢就帮助柴可夫斯基大概1万卢布，他还帮柴可夫斯基呢还清他所有的债款，这样子呢帮助他有13年之久。最后呢他自己这位寡妇呢落到一个破产的地步，他甚至呢重病而死。那最终呢就得不到这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爱。那柴可夫斯基他自己也结婚，但是呢他结婚不到1年， 就跟他的妻子离婚。他的妻子在离婚之前呢，就苦苦的哀求他说，若是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柴可夫斯基呢，终究还是离他的妻子而去。他的妻子呢，最后就死在精神病院里面。爱真是不公平。那我们来观看我们现代社会讲究个人自由的风气，婚姻关系很多都瓦解，父母跟子女之间呢，这个关系也都破碎，带给人们非常多的这些的痛苦，也造成了人性的扭曲。所以呢，人跟人之间呢，彼此就不信任，互相的来算计。我和我太太呢，师母呢，我们也曾经辅导一位姐妹，她就不断的跟我们抱怨说，她的丈夫呢，他很多事情呢都不会做，丈夫呢也没有很多杰出的表现，对于家庭没有多少的贡献。然后呢，这位丈夫呢，他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呢花在一些外面的这些社团的活动上面。那这位姐妹呢，觉得说这个婚姻对她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那我们就问她说，那当初为什么你要嫁给这个丈夫呢？她说她和丈夫呢是透过网络认识的。那在结婚之前呢，她觉得她这个丈夫她的条件也不错，人品也蛮好的。谁知呢，结了婚之后才知道呢，被她的丈夫骗了。她的丈夫呢，并没有当初所表现的那样子的好。爱的根基呢，若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关系的一个算计的话，爱呢就不可能是公平的。啊，曾经有一位基督徒呢，也跟我们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牧师呢，老是要教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呢？还要讲很多使徒为主受苦的这些事迹呢，为主殉道的这些故事呢？这跟我们的没有什么关系吗？他说，看看我们周围所有的这些认识基督的这些的基督徒当中，有谁是为主受苦的呢？况且我们不是讲说，神既然是爱，那耶稣都已经为我们担当了那一切的痛苦，担负了我们在这世上一切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信耶稣是来领受祝福的啊。神既然爱我们，他就会保护我们，而且呢，将我们所要的来赏赐给我们，不是吗？我想基督徒的爱的根基，若也是为了我们个人自我的得福、自我的利益、自我的实现，教会呢就很难彰显基督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一个人人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对于爱是否和世人一样的困惑呢？我们对于爱的了解，还有不认识神，还有那些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有没有影响呢？我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在十五章里面他这么说，十五章的第九节，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要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一样。是不是保罗呢？使徒保罗他也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他第五章里面第七节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保罗呢，他对于真正的爱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所以呢，他可以写出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被世人所传颂的这个爱的诗篇，这四节里面五节里面他怎么说，十三章第四节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保罗他这样子一个体会。所以在今天的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呢，他就向我们讲明爱的根基 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怎样能够经历这样子的爱呢？我想以弗所书弟兄姐妹若熟读的话，你大概知道以弗所书在所有基督教的文献里面呢，对教会影响的是对教会影响最大的一卷书，也是保罗有关他的神学的这些著作中里面的所谓的冠冕。那三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呢，这段经文是阐明了，是以弗所书里面很重要，在整卷以弗所书六章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保罗呢，他在前面三章他阐明了我们在基督救赎的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得以与这个神和好，成为呢神家里的人。后面三章呢，他要告诉所有的信徒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是不是在第四章一开头就这么说？然而呢，要活出属神的生命，信徒的生命呢，便必须要深深扎根在神的爱中。啊，以弗所书他全书的主题呢，就是讲到教会，但是呢，却借着爱这个字呢，作为联系整卷书的一个管道。所以在这六章当中，保罗用到爱这个字呢，有二十次之多，二十次。那保罗呢，就在今天的这一节这几节经文里面，他用了一个很希腊文的一个长句子，他文词泉涌的，他来倾泻他为以弗所教会那些所有的信徒的一个祷告。他心里面最大的负担是什么？是希望以弗所的信徒们，他们的生命深植于神的爱里面。所以今天的十七节里面他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叫你们深植在爱神的爱里面，扎根在神的爱里面。那么信徒的生命如何能深植在神的爱中呢？只有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来到圣父的面前，就是今天的十四节十五节来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谦卑的来到父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想起主祷文，是不是主耶稣也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呢，一样的在我们的天父的面前来谦卑的祷告，他因为他是一切的源头。第二呢，是要倚靠圣灵的大能。保罗借着十六节来告诉我们，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要倚靠圣灵的大能。同时呢，要借着圣子耶稣，保罗在十七节里面也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蒙救赎呢，全是耶稣的恩典，我们要经常存着感恩的心，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好，这是生命如何能够深植于神的爱中。那么为什么生命的根基需要深植于神的爱里面呢？保罗借着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来告诉我们，第一个呢，是使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保罗在借着十八节十九节这两节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到底是什么。接下来他还告诉我们说，才能使神得着荣耀，在教会当中神得着所有的荣耀。保罗借着最后两节二十节二十一节这样来告诉我们。那我们再回到刚刚最前面说，生命如何能够深植于神的爱中呢？他给我们三个重要的提醒，就是刚刚讲到的，我们要时常的来到圣父面前，就是在十五节十四节十五节。所以呢，第十四节一开始保罗就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个因此呢，是承接前面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的十三节保罗所说的这些主要的基督教的基本的教义，他来承接这个。所以呢，他现在呢，他要跪下来在圣父面前来祷告，为以弗所的信徒们祷告，也我们今天的信徒们来祷告。而保罗呢，他深知福音的奥秘，就是在十三章的前第三章前半段讲到这福音的奥秘，他也领受了这个福音的职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同样领受这样一个职分，他就来到神面前，要开始他为以弗所的信徒的一个迫切的祷告。保罗呢，他认识到说，圣父在创世以前便已经照着他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身体被破碎被剥开，废掉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这个仇恨，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今天的所有的普世的教会，成就了和睦， 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至终呢也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外邦人呢得以同为后嗣，同为应许，同盟，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他体会到这个神呢这样一个丰富的怜悯和大爱，体会到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这样一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体会到说，神全然的圣洁和崇高，只有在圣父面前来跪拜，来祈求，来祷告。保罗他要向神求什么呢？他说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按着他丰盛的荣耀。保罗明白父神那里有测不透的丰富，在以弗所书前面一开始保罗的一个祷告里面，他还讲到说，在借着三一真神呢赐给我们那属天各样的福气，各样丰富的荣耀，他是所有一切的源头。所以呢，神是生命的源头，而且呢神就是爱。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要让我们知道说，关键不在于神有没有能力，神本来就是他有无穷的能力，但是呢因他可以成就任何的事情，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关键是在于神呢在这些事情上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呢是如何。所以呢他就在神面前呢这样一个祈求呢，并不是要求神为我们做什么，而是容让神呢柔软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意能够转变，合乎神的旨意，能够行神所要我们去做的。甚至于呢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不管是好是坏，顺境逆境，可以让神的旨意来成就。这也就是基督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向天父的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可能都说，神啊，求你成就这个成就那个，但是呢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像 主耶稣那样子的心智，说主啊，虽然倘若可行，让我不要遇见试探，但是呢仍然是照着你的意思，虽然我可能会遇见试探，但是求你给我能力能够胜过这样的试探。今天呢神的教会里面，在许多的光景当中，他所创造的人是伟大的，神却是渺小的。但是呢在保罗的眼中，被造的人是微小的，他的神呢就是耶和华神呢却是极为伟大的。保罗他自己深深体会到，我们这么有限的人，只有栖息在这位无限的神面前，来寻求他的恩惠，他的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同时呢保罗在16节里面告诉我们，要倚靠圣灵的大能。保罗呢再一次的，就像在第一章第三节里面他讲到对于这位三位真神的颂赞一样，在这个祷告里面呢，在今天这个祷告里面，他也求圣灵在信徒的生命里面来与神同工，使他们有能力可以刚强壮胆。因为呢他知道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并非只是神从罪跟毁灭的光景当中呢把我们救拔了出来以后，把我们放在他一个光明的国度里面，然后呢神告诉我们说，好了，你们已经洁净了，好自为之吧，我且将你们呢都放在我的教会里面，你们就尽力而为吧。不是的，保罗呢知道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时刻倚靠神的大能，才能完成呢使人与神和好这样子的一个托付。因此呢他就为以弗所信徒，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这样一个祷告，说借着神的灵叫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这个力量呢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思索或者是梦想，不是来自于好好发掘我们自己的这些潜力，好像呢当今呢许多让人家听起来信以为真的这些属世的观点一样。那这个力量呢是借着神的灵来赐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并且呢走在这成圣的道路上，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当我们呢能够更认识我们自己，更知道说我们在最终挣扎的时候，更知道说这个世界肉体撒旦呢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就更明白我们只有时时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 使我们可以依靠圣灵能够的大能方能成事，是不是？箴言第三章第五节是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保罗今天呢，进一步在这样一个祷告里面，他来指出来这圣灵的大能，使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能够日渐成长有能力。虽然说我们外体日渐毁坏，但是呢，我们里面的生命却一天新似一天。保罗呢就接着说，在十七节他告诉我们说，只有借着圣子耶稣，他呢，保罗接着说，在圣灵所赐给我们那里面的刚强的能力呢，使我们能够生发那仁爱的信心，这个信心呢，使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住在我们里面。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里面，他这么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就是圣灵内住所成就的一个工作。当圣灵内住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认识神，更能够有属神的生命，使耶稣基督的生命呢成形在我们心里面。因此呢，我们可以爱基督所爱，悟基督所悟，也更深爱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呢他是爱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根基。所以保罗呢在14节到17节这四节当中呢，他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位信徒的生命呢能够根植于神的爱中，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工作。真正呢爱的根基是在神里面。约翰呢也一样，在他的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个也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子来告诉他的门徒。我们若有基督的生命的信徒呢，我们就有一个使命，就是见证基督耶稣的爱。好，这是保罗呢告诉我们说，如何为什么呢能够生命要根深植于神的爱中。那么现在告诉我们说，为何啊，从18节到21节呢，他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深植于神的爱中。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说，使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爱，18节跟19节。最后两节，他告诉我们说，使神在他的教会里面得到一切的荣耀。所以呢，再回到说18节19节，他说要使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我们知道说，刚刚前面的例子讲到说，人世间的爱很多时候是不公平的，而且呢很多的时候也是自私的。甚至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也许都还是停留在我们理智上的这样一个认识，我们没有办法从真正的内心呢能够真正经历基督的爱。那这当然也有可能一些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以前和父母亲的关系不和谐，而影响了我们全然接受父神恩典的爱。今天早上主日学有一个弟兄就分享说，讲到天父，没有办法想象说天父跟我们的关系跟我们地上的父亲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的父亲呢，地上的父亲对我们非常不好，我们怎么可能想象说天父的爱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呢，或者呢可能是我们还在过一个过犯罪恶当中的过日子，或者我们可能还生活在罪性的这影响之下，我们心中存着一些的罪恶感，而认为我们不可能被神所接纳，不被神所爱，不配蒙神的救赎，不能与神有更亲密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保罗就借着祷告，求圣父圣子圣灵呢在我们的内心的生命里来做工，使我们能够认知，只有根植于神的爱中，才能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真正的去经历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爱。我们呢就没有办法真正体会耶稣基督那无私的爱，就没有办法有真正成熟的属灵生命，也就没有能力呢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爱。在美国的伊利诺州有一对夫妻，基督徒夫妻，他们呢经常短期的来收养一些被亲生的父母亲所丢弃的啊这些出生的婴孩，那直到呢有其他的家庭愿意来收养为止。 他们呢曾经有一段时期呢，在他们家中同时收养了20个婴孩。那有一天呢，州政府的职员呢，就打电话来问这一对夫妻，问他们呢是不是愿意暂时收养一对他们已经是18个月的双胞胎男孩。那他们说，政府的人员说，这一对双胞胎男孩呢只需要在他们的家中待大概6个星期。那这一对夫妇呢，当然他就很欣然的接受了这个请求。可是呢，州政府的职员呢就继续说，但是有一件事情呢必须要让你们知道，就是这一对双胞胎被以前所收养的家庭呢被他们虐待过。事实上，他们从出生之后已经呢在9个不同的家庭呢待过。那心理医生呢就告诉我们说，这对双胞胎他们因着过去的这些经历，对他们所造成心里面的这种伤害呢，使他们在面对父母亲或者是成人的时候，大人的时候呢，他们情绪上的反应将会是不正常的。不知道是否你们在当他们待到你们家中的时候也会这样子。但是呢，这对夫妇他很肯定的回答说，我们还是愿意来收养他们。于是呢，这双胞胎男孩就来到这对夫妻的家中。那一天晚上呢，这个夫妻呢就将双胞胎男孩安顿在一个卧室里面睡觉。那他们夫妻呢就在客厅里面来休息。过了一阵子，他们觉得很诧异，这双胞胎男孩睡觉的这个房间呢竟然没有任何的声音。那这对于这么小的2个小男孩呢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个情况。那这对夫妻呢就走到卧室里面，想要去看看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他打开门一看，更令他们吃惊的是说，他们发觉呢这一对男孩呢就用枕头蒙着脸在那边轻轻的哭泣。他们的小小的年纪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能够抑制他们自己的情绪的一个反应呢？原来呢，就是以前收养他们的那些家庭呢，当他们一旦出生哭泣的时候，就马上被毒打一顿。后来呢，这一对男孩不但在这个家庭待6个星期6个月，甚至呢超过了1年。那使得呢政府的人员跟心理医生感到惊讶的就是，发生在这一对男孩身上这些神奇的事情，因为他们竟然呢就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就好像他们是在亲生的父母亲的家里面长大的一样，他们有正常的情绪反应。那到底这一对男孩他们经历了什么呢？因为他们经历了神原先就预定他们应该经历了那父母亲的爱，他们得到这一对父母亲的所有来自于神给他们的爱，这个爱呢使他们有安全感，他们呢心里呢就成熟了。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罪的辖制和罪的蹂躏之下，使得我们不再懂得什么是爱，我们呢对谁都没有安全感，我们只知道躲在我们自己那隐秘的角落，想办法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脱离这罪的蹂躏和糟蹋，只有耶稣基督的爱能够使我们能够恢复正常，不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恢复正常，当然是跟神的关系恢复正常。当我们有了安全感，能够享受神所预定要我们经历的那神的爱，我们若能够越经历神的爱，我们就越发现神的爱是何等的深不可测。约翰呢，在他的约翰一书里面第四章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所以保罗在最后里面呢，借着这两节，最后面两节20、21节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都是要使神在他的教会里面得着荣耀。保罗呢，他为以弗所信徒的这个祷告是盼望他们有真正爱的经历，他也盼望后来呢信徒们也能够真正经历基督的爱，并且呢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能够见证基督的爱。如果神的爱能够使那极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就像这一对双胞胎男孩在以弗所教会，甚至也在以弗所教会发生， 以弗所教会呢，使得原来世仇教会当中的这些犹太人，原来是世仇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呢，不分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背景、肤色，甚至社会地位，可以在教会中一起来经历，而且彰显基督的爱。这位神呢，一定也可以在我们教会当中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呢，神就借着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向我们启示他对我们的爱，来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他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那测不透的爱。保罗呢，今天的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保罗呢，好像借着这个经文在说，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虽然无法成为零缺点的人，但是呢，我们祈求他必定能够成就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虽然旨意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他要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呢，以那浩大的能力，使我们呢可以回应他的爱，使我们呢不但能够爱我们自己，爱我们的家人，更可以去爱别人，爱教会中的肢体，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是保罗的祷告里面为以弗所的信徒来祈求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可以向神来祈求的。弟兄姐妹，无私的爱是基督的教会最独特的记号，最独特的记号。信徒的生命如何能够深植于神的爱中呢？14节到17节说，来到圣父面前，依靠圣灵大能，借着圣子耶稣基督。那么生命的根基为什么要深植在神的爱里呢？是说能够使我们明白基督的爱，使神得着他的荣耀。我想就借着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有一群呢，公司派差派有一群呢业务的推销员啊，到芝加哥啊参加一个所谓的啊参加一个会议。啊，公司跟他们说定说，你们今天早上去参加，那么下午呢啊一定可以赶回家吃晚餐啊，跟你们的妻子孩子们来吃晚餐。所以呢，这一批呢啊产品推销员啊大概都是男的。所以呢，但是呢，他们参加完会议之后呢，想不到那天的会议稍微有点推迟了，所以呢，他们就急忙的要赶到飞机场，要搭飞机回家。所以呢，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机票，很快的到了机场以后就冲进去机场啊，要到登机门的地方。可是，在他们这一堆啊大男生大男人呢这一冲的时候呢，经过机场门口有一摊卖苹果的摊子。哦，不小心有一个人就把整个摊子撞翻了，那就当然他们也没有人停下来，就大家都继续往里面冲，因为可能飞机已经快要起飞了。但是突然呢，有一个人他心里面有一个触动，他就停下来，心里面稍微想了一下，他就跟其他的同事说，这样子吧，你们就先回去啊，我可以坐下一班飞机，但是呢啊，跟我的太太们说啊，我会赶搭下一班飞机回去，啊，还是可以赶得及呢，回家吃晚餐，啊，你们就不用等我了，你们就先上这班飞机走吧。所以呢，他跟他们讲了之后，他就回到刚刚被撞翻的那个苹果摊子。他回到那里之后呢，正看到有一个16岁的两眼瞎的小女生，她蹲在地上。啊，因为他的瞎眼了，所以他这边呢，啊，摸他那个散落一地的这些苹果，啊，在人群当中，因为既然是下午的话，很多人要到机场来赶飞机，所以呢，人群就在那些散的满地的苹果当中，这边啊穿流这样穿过，没有人停下来帮这位小女生的忙，所以呢，这位啊产品推销员他就蹲在地上，啊，帮着这位啊小女生把地上的苹果都捡起来，啊，捡起来再放到一篮一篮的篮子里面。可是呢，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发现很多苹果掉到地上以后呢，又被这些群众啊踢过来踢过去，或甚至被踩到，所以有很多苹果呢 已经皮都破了，甚至有的被踩烂了。所以呢，他就很小心的，他把这些踩烂的苹果呢放在另外一个篮子里面，把好的苹果呢再多放在各个不同的篮子里面，再帮助这个小女生把这个摊子把它摆好。摆好了之后呢，他就掏出他的皮夹子，从里面拿出一张20块钱的钞票，然后告诉这位小女生说：“为了这一篮已经都被损坏了这个苹果呢，我就用这20块钱来补足那个价钱，这样子好不好？”他就问这个小女生。那这个小女生呢，就点点头，因为她没有看见这位男士，就跟他讲好。他就透过他的两行的泪光。因为苹果摊被打翻了，他的生计没有了，所以呢，在那边轻声的哭泣。那这位男士呢，给了那个钱之后呢，这个女生呢就说好，他就点点头说好，也没有说半句话。所以当这位男士呢转头要离开的时候，他走了离开他一阵子的时候，突然这位女生说：“先生。”他叫了他一声，他就回头一看，正好看到他的瞎的双眼。这位女生说：“你是不是基督？是不是耶稣？”这位先生没有说话，他就继续放慢了他的脚步，继续往登机门的门口走。但是呢，那一团火热，那一团圣灵的触动，在他的心里面一直翻转不停。他心里面也在想说，这位小女生的一句话说：“你是不是耶稣？你是不是耶稣？”我想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也许问问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有曾经被人家误以为过是耶稣吗？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就像耶稣呢？这不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吗？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这也是我们今天早上在主日学里面所描述的耶稣基督的形象。当世人呢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成为他们心中的眼睛所看得见的那一位耶稣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大华武这个地区非常忙碌的一个地区，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能够也有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求我们每一位能够在神面前自己这样立定心志，说：“我愿意这一生一世来跟随主的脚中行，让我的生命，让我的形象在别人看来真的是像主耶稣基督，让因此能够吸引他们能够认识这一位神，能够一生也来跟定他。”我们在座的若还有慕道的朋友们，这个故事触动你吗？这个故事让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吗？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的，但是呢，你可以用你的心眼来看见这一位基督吗？这一位耶稣吗？若你今天看到了，你也愿意相信，你也愿意跟随一生来跟定他，你愿不愿意在他的面前，今天神在这个殿中，他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来跟这位神说：“神啊，耶稣，我愿意认识你。”你就跟他举个手。如果有这样的慕道朋友，我就邀请你跟这位耶稣举个手。有这样的朋友吗？你就举个手放下，让神知道你愿意信靠他。有吗？ 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的时间，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在创世以前也都已经拣选了今天我们这些在你面前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向你感恩，愿你今天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一生跟定你的脚踪，我们能够成为主祝福的管道，何用的器皿，将一切荣耀